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关于规范转载明慧网内容及落实版权署名的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9日。致各媒体编辑、自媒体及个人创作者。多年来，广大媒体与自媒体人士在传播真相、维护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对此深表敬意。然而，在讯息转载与引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平台和个体创作者明显存在不符合传播行业规范及版权保护要求的行为。为维护明慧网的信誉、公信力与权威性，保障内容的真实性、严肃性与原创版权，特此发布以下规范说明。第一部分，规范引用的必要性。明慧网的每一篇报道与原创文章均凝结了作者与志愿者的勇气与心血，这其中既有中国大陆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出于对明慧网的信任所提供的第一手资讯，也有海外学员基于使命感与责任感长期默默耕耘的劳动成果。规范的署名与来源标注不仅是对原创者的基本尊重，更是维护明慧网、支持明慧真相传播以及维护各媒体自身伦理底线的必然要求。第二部分，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发现的违规行为主要包括：一、隐匿来源，引用明慧网的消息、数据或案例，却未在文中明确注明来源于明慧网；二、据为己有，直接搬运明慧网文章，包括标题、作者、正文内容，未按行业惯例在显著位置标注转自明慧网或来自明慧网，导致读者误以为是该平台原创，从而削弱明慧网的传播力与信誉。三、断章取义与品牌混淆，对明慧网内容进行碎片式剪裁，套以个人产品的风格和品质标准，或者将明慧字样用于推广个人品牌或产品，这不仅是不尊重原创，更在客观上损害了明慧网的形象和公共影响力。第三部分，转载与引用规范要求。即日起，请各平台和自媒体人士在转载引用明慧网内容时严格遵守以下准则：开宗明义，标注来源，凡转载全文或大段引用，必须在文章顶部或开篇显著位置明确注明：据明慧网报道，来源明慧网，或本文转载自明慧网。保持内容完整性，转载应尊重原意，不得随意篡改标题或内容以误导读者或迎合流量。严格保留作者署名，文章原有的作者署名包括明慧编辑部为作者所取的笔名应予以保留。在全文或大篇幅转载前，需清晰注明该内容出自明慧网的具体标题及作者。提供原文链接，在网络平台发布时建议附上明慧网原文链接，以便读者查证核实。洽谈合作，具备专业制作能力并希望深度合作者，请通过明慧投稿平台联系明慧编辑部洽谈相关事宜。第四部分，结语。维护明慧网， 传播真相是一份神圣的责任，而尊重与诚信是这份责任的基石。希望相关媒体与个人自觉遵守规范，共同维护健康严肃的传播环境。顺便提醒一稿多头者自重，尊重行业规定，尊重明慧编辑部。对于长期故意无视版权规范，甚至利用明慧内容为个人品牌谋利的行为，我们保留追究责任及采取进一步维权的权利。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18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上下功夫，用实际行动回报师恩，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4号。现将自己近期内的修炼经历、证实法、讲真相救人的点滴事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学们交流，共同提高。一、整理破损大法书是维护法也是修炼。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的长期迫害，给修炼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和物质损失，很多同修被判刑、被抄家，电脑、打印设备连同大法书全都被抄走，缺书的现象极为突出。我和同修们想买新书，本地没有买到，托人去省城也没买到，失望中就把买书的念头暂时搁下了。有一次 H 同修提着个兜子来我家，打开兜一看，是两本转法轮书和两个播放器。他说是他丈夫在小区门口捡的，他丈夫见是两本书就拿回家给了 H 同修。我很激动，心想正缺书呢，这不送来了吗？我欣喜地拿起两本书一看，哎呀，怎么这么脏这么破。我立即将脏兮兮的书皮剥掉，见到一本书是旧版的，一本是新版的，两本书都破损严重，特别是旧版的转法轮书，封皮书籍破烂不堪，塑封开塑，装订线断了掉页的，书的下切口处撕开口子的，被手捏拿的部位每一页纸都糟得出了窟窿。见状我很难过，心情压抑，心想指导我们修炼的大法宝书，上天的梯子怎么能成这个样子。看这本书的主人真的是没少学法，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不敬法呀。于是我心生一念，都是同修，同修一部法，我们是整体，同修的过失我要把它补上，我要用它来学法。我第一次开始尝试修补大法书，便抓紧时间动手开干，先把旧版转法轮书的装订线拆掉，把糟烂的和出窟窿部位的纸边剪掉，再用薄纸一页一页的补上，背面再贴上不干胶，页面脏的部分用刀片刮干净，这样看上去每一页都比较完整。又把扉页转法轮三个黑体字、师父的名字，还有底页上师父的一段话分别剪下来，再粘贴在白纸上，整理好后分成三沓，刷上乳白胶装订，再合定起来，将上切口、外切口、下切口的毛茬、参差不齐的边剪掉之后，再一看，一本干净整洁的大法书展现在我眼前，心情轻松了很多，也很满意。 于是我每天都用这本书学法。之后我又把离世同修留下的大法书收集整理，发现整理起来工作量很大，多本旧版的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悉尼法会讲法、欧洲法会讲法、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各地讲法等书都没有改字，需要改字的量很大，还有几本被其家人撕毁的书，缺皮少页的，需要打印补页的也很多。面对这么大的工作难度，我想起了师父为我们的承受，于是师父点化我要默默地去做，师父的话给了我力量，我便坚定了一念，一定要把这些大法书整理出来，哪怕是手抄补页也要把它做完，这是维护法，是大法弟子整体的事，我应该去做。在改字的同时，我对理解改字的意义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他和他在人物上是有正邪之分的。师父每提到大法都是用他字，特别是转法轮卷二中多处提到旧的神用的是他字。练和练有正法修炼与附体修炼是有区别的等等，从而更加理解师父某一段法中的内涵。坚持改字也增添了我的耐力和吃苦精神，趴在桌子上两眼不错眼珠地看着书，找着字再粘上去，又不能分心溜号。每次完成一本改字的书后，我就长出一口气儿，放松放松，再完成一本后又长出一口气儿，再放松放松，心情是愉悦的，劲头十足，乐在其中。这样我坚持着做完最后一本。前几天同修又拿来四本需要整理的转法轮书，于是我继续趴在桌前改字，整理掉页的、撕开口子的、页面弄脏的等等。目前除了一本小本转法轮书缺字外，其他的书正处于装订中。在这里感谢同修们的帮助，谢谢他们支持。二，讲真相救人的两种做法。一是使用真相币救人，是个好方法。今年以来我对使用真相币有了新的认识，以往把钱花出去就认为是传播真相了，效果如何自己也不清楚，现在觉得这样做是不够的，救人这么急，如何有效地使用真相币使救人能救到实处，真得严肃认真对待。于是每次花真相币时，我都诚恳地告诉对方，我给你的钱上面有字，是救人的吉言，是躲避瘟疫保平安很有效的方法，你好好看看。这时对方都把钱举起来认真地看，有的还读出声来，于是我便顺利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有一对老两口凑在一起听我讲真相，用真名退出团队，还连声说谢谢。有一个超市收银员看着10元钱上的真相短语念道，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不侵神佛保，然后说现在还有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在救人，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中国在迫害，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他笑着把钱收起来了。还有卖蒜的两口子不仅退了团队，还说这钱得耽搁个地方，回家好好看看上面的字。还有一个小伙子，我问他是否入过团和队，他看着钱上的字说，我还是党员呢，并用真名退了党。 每当遇到残障人时，讲明真相，做三退后，我再送他们一元真相币，告诉他们照着念钱上的九字真言会有福报的，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了。二是面对面劝三退，遇到熟人和有信仰的人劝三退时，我怀着要救他的心和善念，效果很好。一次遇到以前单位的熟人 M， 夫妻俩参加学生宴回来，我们互相问候后，女的说，您的身体真好，怎么保养的？我直接告诉她，我修炼法轮功，并讲了法轮功真相。我对 M 说，你是新闻宣传搞设置的，天安门自焚伟案，你能看出很多破绽，不是编导导演，怎么能设置出那么多特写镜头？他欺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害了很多人。他点头认可。我接着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灾人祸这么多，能是偶然的吗？你看现在人多脆弱呀，说没就没了，这是老天在淘汰人呢。天灭中共是天意，谁能阻止得了？咱们一生本本分分的，没做坏事，要好好活着呀。瘟疫是有目标来的，你发誓要为邪党奋斗一生的誓言必须作废，在心里把党退出来，大难来前保了平安，好吗？他听明白了，同意退党。而女的则说，我有信仰，我信基督。我没被他带动，心想不能让宗教信仰障碍他得救。于是我说，我尊重你的信仰，保平安不影响你的信仰，真善人是宇宙大法，是普世价值。我告诉他，我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中说过，法轮大法的法理对任何人修炼，包括宗教信仰，都是有指导作用的。他听后笑了笑说，我不是党员，是团员，给我退了吧。男的连声说谢谢谢谢。也有不听不信的，我原单位办公室复印员 L 姐，工作勤恳敬业，退休后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多年来都是她丈夫照顾她的生活起居，有时她丈夫搀扶着她出来活动。一次她见着我就喊，哎，你那个过敏性鼻炎是怎么好的？我说，练法轮功练好的。他听后用手比划着说，不听不听，边去边去。再过一段时间，他坐在马扎上休息时见到我还喊，你那个过敏性鼻炎真的好了吗？我蹲在他身边告诉他，真的好了。他说，怎么好的？我说，练法轮功练好的。他还是边去边去。看着他半睁半闭的眼睛，黄色的排泄物粘在眼角上，走路两条腿掰不开镊子的样子，我很难过，也为他不得救而惋惜，只说了声，姐姐，祝你健康，转身离开。一个被共产邪灵毒害的人，不肯听真相，不了解真相的世人，将何去何从，可想而知。真为他难过，但愿他有机会再听到真相得救。三，正念破除病业磨难。我修炼法轮功后，师父给弟子清理身体，拿掉了很多病业，我感到无病一身轻，浑身充满力量，干啥都不觉得累，心情更加愉悦，这更加坚定我修炼大法的信心。通过学法，我明白了病业状态不是病，是磨难，是过关，是不同层次反映出的假象。不久前，一天早晨， 我醒来还没起床，就感觉眩晕。睁眼之间，见整个窗户飞快地往棚顶上窜，心一阵恶心。闭上眼睛，可还是转，心想，我这是怎么了？修炼人不应该有这种状态呀。我立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续念了几遍，稍稳定了点，就去了洗手间，出了一身汗，觉得好些了。此时常人的心出来了，是不是饿了，吃点东西压压就好了，就吃了个香蕉。这时女儿过来见我这个状态，说，妈，你是不是颈椎出问题了，用理疗仪按摩一会儿吧。我还是没有正念，说，好啊。于是上床刚按摩不到一分钟，就感觉不对劲，心直翻个往上涌。我一个侧身挖一下，吃的那点东西全都从喉咙喷出来了，又强烈的干呕了一阵子。这时我的脖子僵硬，手脚冰凉，头眩晕得更厉害，闭着眼睛感觉自己都在转，全身动不了，瘫在床上。猛然间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劲儿啊，我是练功人啊，我有师父有法呀，磨难来了得用高标准要求啊，这是过关，是宵夜呀，怎么能用人的办法呢？正念一出，我咬着牙起来练功，练神通加持法。当打坐到一个半小时，头不晕了，不恶心了，眼睛敢睁开了。练到差九分钟，两个小时就能下地了。这是我的心性归正了，符合了法，师父就帮了我。通过这次病业磨难，我对信师信法又加深了认识。正念和心性不仅仅要有，更重要的是关键时刻别误在常人中，别忘了自己是修炼人。宵夜、考验和过关时，必须用超常的理来指导自己，必须认定它不是病，是业力，是宵夜，是每一个层次要过的关。正念一出，师父就帮你化解磨难，把你往上推。还有自己不在法上，身体出现状况的。例如2022年的一天下午，我学完法斜靠在沙发上闭眼休息，突然见左眼下部有一道竖着的印儿，逐渐的越来越大，睁眼闭着眼睛都能看到一个像小孩嘴一样的口子，口子周围还有像絮一样的东西。我用手揉啊摸的还是那样，这时我确定左眼出了问题。怎么会这样？反思自己，向内找，一定是看手机视频看的。一段时间以来，我执着于常人视频中的寻亲节目，看到那些被找回来的孩子们，人家高兴的哭，我也跟着哭，没找到的悲伤的哭，我也哭，接着再看，哭完后眼睛发干发涩，这已经是不正确状态了，还不悟，继续执着此事。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心性稍有不正就出现问题，眼睛出了问题，就是警示自己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执着常人的喜怒哀乐，就是该去的执着，还有被情带动的执着等。认识到问题所在后，归正自己，立即卸载手机微信，停止使用智能手机，很快眼睛恢复正常。修炼这么多年，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常人心，不该出现的事发生了，自己觉得愧对师父，向师父道歉，师父，弟子错了。 以上是自己近一个时期修炼的几点体会，和同修比还有差距。在今后的修炼中学好法，加强正念，提高心性，在实修上下功夫，不辜负师尊的殷切期望，用实际行动回报师恩，唯愿师尊笑。谢谢师尊慈悲救度，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走出创作瓶颈，聊真实创作中的智慧启迪。作者比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4日。在创作中，我们常会遇到思维枯竭的时刻，此时若守不住真，便会产生借用、搬运甚至抄袭的念头。其实瓶颈期往往是心性提升与专业突破的契机。以下几个实操建议或许能帮你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字力量。一、改变求结果的心态，回归修炼本身。很多时候瓶颈源于求名或求成的心。当我们太想写出一篇惊世之作，或者急于完成任务时，思想就会变得僵化。心态归正，告诉自己文字是修炼体悟的自然流露，写不出来时先放下笔，静心学法或发正念。接受笨拙，诚实的笨拙远胜于虚伪的华丽，哪怕这一稿写得像流水账，只按时间顺序记录组成故事的每一个事实，不进行分类或分析，只要它是真实的，就带有你真实的信息和能量。二、建立个人素材库，而非临时搬运。书到用时方恨少，是瓶颈的常态。真正的原创者，功夫在平时。日常积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读到感人的交流，看到社会的新闻，或是路上一瞬间的感悟，都记在笔记本里。深度内化，看到好的表达，不要直接复制粘贴，而是问自己，为什么这段话写得好？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这就是内化的过程。三、运用结构化思维拆解难题。有时候写不出来是因为题目太大无从下手。切小口子，别试图一次谈论整个宇宙，试着只写一个具体的矛盾，一个细微的心理转变。思维导图法，拿一张白纸，在中间写下核心词，然后像树枝一样向外延伸你想到的所有碎片。自问自答，想象一个读者坐在你对面，他在质疑什么，他在关心什么，你如何回答他？这些答案连起来就是一篇文章。四、借鉴而非剽窃，明确参考的边界。借鉴是学习，剽窃是盗窃。区分点在于，你是否付出了劳动力去消化原料，然后设计、加工，创造出自己的产品。三步法转换。一、阅读他人的观点，了解读者和同行。二、关掉页面，闭上眼，放空自己，独立思考。三、结合自己的修炼实践，重新组织语言。规范标注，引用他人的精辟论点时，大大方方地写上诚如某某所言，或参考自某媒体报道， 这不仅是尊重他人，更是作者自信、诚实、职业素养的体现。五、突破观念的阻碍。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内容写，其实是受了现代变异观念的干扰，觉得一定要新颖、刺激、反传统才叫好。反传统就是变异，标新立异经常和哗众取宠联系在一起。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传达正的、真实的、健康的信息。我们要做的是师父在《红银二普照》中讲的节制是下流，为社会和他人树立善的、真诚的、美的，而不是丑恶的思想观念。这需要品德与智慧，而这两点都是我们修炼人的长处。大道至简，传统的、纯正的、真诚的东西本身就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善的力量。当你真心为了读者好，为了众生明白真相而写时，智慧往往会源源不断地涌现，那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结语：创作的瓶颈本质上是智慧的瓶颈，而智慧的开启源于对真善忍的践行。当我们宁可写不出也不肯抄袭时，这一念的坚定或许正是神笔开启灵感喷薄的起点。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1997年我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8岁时我开始跟随母亲修炼，那时我不太精进，明白大法好，但是没有想修成圆满的心，只想做个好人。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母亲好几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还动不动就被勒索巨额罚款，让家里经济更加拮据。有一次被非法抄家后，妈妈流离失所，生死未卜，父亲也跟着担惊受怕，对大法的误解越来越深。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我从小几乎没有安稳的日子，经济拮据，家庭关系紧张。我白天上学，晚上去党校，哭着要妈妈。我的少年时光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被非法抄家那次，我正上高中，母亲流离失所，我受到惊吓，回到宿舍也很少说话，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母亲。因为没钱，我就躲在同学看不到的地方吃馒头充饥。除了吃馒头，我基本不花钱。也是那时的经历让我明白， 人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个屋檐住，就能生存下去，其他的统统都是附加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苦也有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开始上学起，就仿佛有一种超能力，就是可以不费劲就考第一。从小学到初中，9年的时间里，班里第一名几乎都是我的，级部第一名也有一半是我的。哪怕是在母亲被迫害期间，我也照样拿第一。因为我学习本来就没付出什么时间和努力，只要考前突击一晚，第二天就能考第一。所以那时哪怕再苦再难，我感觉我还有学习好的超能力支撑着我，觉得自己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我会奋斗出一片天地。中考我轻松考入了当地一中奥林匹克班，然后又被在各县市区挑选尖子生的地级重点中学选拔到大实验班。在汇集了各县市中考状元的大实验班，我的成绩也是比较稳定靠前的。但是高考结束后，什么985、211大学都与我无缘了。我以学习以来最差的成绩结束高考，唯一的信念支撑也坍塌了。我听闻过太多修炼家庭的孩子，重要考试时都是开智开慧、超常发挥的，而我怎么恰恰相反呢？不光连正常发挥都没有，反而是学习史上差到极点的考试成绩。本来高考之前研究了3天的志愿，是在武汉两所985高校的医学院里选一所，后来成绩差到只能放弃武汉，不知道报哪个学校。妈妈出去偶然听闻有中医学专业，然后我就戏剧性的3分钟决定了一个中医药大学的7年制专业。那时的中医是冷门，毕业工作也难找，未来其实是不明朗的。在大学里我抑郁了4年之后，大学5年级时我想要逆风翻盘出人头地，就报了中科院的研究生，然后刻苦学习也考进了复试。但是在要去北京复试的前一晚，我又改变主意放弃了，决定留在本校读7年制的研究生。后来听说去北京复试的同学分数不如我高的，毕业都被老师留北京了，有了北京户口，很多同学都为我惋惜。后来考博，我又轻松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复试，可是因为各种个人原因，我又临阵脱逃了。接下来的研究生毕业、找工作、考编，我跟3甲医院擦肩而过，后来只能去一个区里的医院。可以说我的工作在大学同学里也是最差的，而且工作后在所有同学中我的日子又是最悲惨的，没有像大多数新人一样按部就班由老大夫带一段时间，业务熟练了再独立值夜班。我去的第一个月就被安排独自上夜班，而我的班上极危重症、疑难杂症异常多，是医院出了名的劳碌，护士都害怕跟我搭班，因为会马不停蹄地忙到下班。我自己也常常20-30个小时不合眼、不吃饭、连轴转。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那时体力和精神压力都到了极限。当时想，天下还有比这更苦的工作吗？稍一闪失就会有人命官司。精神压力是所有工作之最，20-30个小时不吃饭不睡觉抢救患者，我的体力承受也到了肉体的极限。我当时每天惧怕上班，经常下班后大哭一场。到30岁时，我干够了临床，想进中医，于是辞职。本来我兢兢业业的工作获得了领导的提拔和好评，但是事业编还不让主动辞，只能被算成辞退，才得以恢复了自由身。再找工作也不停地受挫，我受尽了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我不明白为什么同龄人中我一直是运气很差的那个，高考、考研、考博、考编、工作等等都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仿佛我的命运只有吃苦。为什么别人修炼后都是各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修炼后路却越走越难呢？几经崩溃之后，我终于体会到，人就是没有三天好日子过，命运给安排什么就得承受什么，这辈子苦，下辈子说不定还不如这辈子。当好人不是目的，要好好修炼，返本归真才是此生当人的目的。那时我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看了一遍，名利情都放下了，我告诉自己，只靠馒头为生的日子都过来了，我现在有学历，有工作经验，有勤劳的双手，只要有大法在，有一口饭吃，就算没有合适的医院，我干任何工作都能生存下去。人生跌到最低谷后迎来了转机，朋友突然告诉我，有一家民营医院在招聘，我当时没有任何期盼，只图能糊口就行。去了之后反而发现，那个岗位就仿佛为我量身定制的一般，我所擅长的都是院长所需要的，软件硬件都比预想中要好。我在那里得到了重用，成功的从一名临床医师转变为一名中医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后，中医开始复兴，因为师父给予我的智慧，还有我对中医的热爱，我的事业如鱼得水。反而现在体制内的三甲大医院都在走下坡路。当看到疫情最严重的武汉，那两所三甲医院正是我高考时想报的那两所大学的附属医院，我了解了这两家医院疫情最重的原因，我多年的困惑瞬间有了答案。我查阅百度跟微博，得知武汉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发源地，疫情前不久刚刚召开过全国器官移植大会。我在微博看到武汉某医院一个心内科医师说，每一两周完成一台心脏移植手术，这么高频的手术，心脏来源肯定有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当年迫害法轮大法的造谣媒体，武汉电视台首当其冲，所以武汉是遭到了天谴。瞬间，我18岁到30岁之间所有的坎坷不顺都找到了答案。如果我高考没有考砸，我就报了那两个三甲医院的附属医学院了。医学生跟着上手术台打下手是很常见的事情，那我手上岂不就沾满了器官移植的罪恶了？如果再毕业留院，那岂不是与邪恶为伍？而考研被调剂到中科院的眼科，我戏剧性的也没有去。当时表象原因是在那之前刚经历我爷爷去世，突然不想漂泊在外了，只想在父母身边，所以就留在了本校的7年制继续读研。但深层原因还是眼科角膜移植太常见了，去了眼科，那我不又是手上沾满罪恶了吗？而且北京本来就是邪恶老巢，所以考研没去成中科院，我是再一次被师父保护了。而考博的专业要做实验，要大量杀生，毕业后也很难从事纯中医，所以考博也没去成。跟公立的医院擦肩而过，现在也找到了原因。现在公立医院意识形态管控很厉害，我被算成了辞退才得以脱离体制，并意味着不能再考编，反而保护了我不再受体制内意识形态的摧残。而之前刚工作时的高强度历练，现在看来正是短期内接触了大量疑难杂症，让我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我经手的有些病例，甚至很多大夫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为我年纪轻轻干中医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能判断患者的预后，避免医疗过失，并且敢于接手别的大夫不敢接手的疑难杂症，走出了自己的中医特色之路。现在回头看，原来自己一直走在一条远离邪党、远离罪恶、回归传统的路上啊。之前想追求的好学校、好工作，根本不是真正的好，都是虚名，甚至与罪恶为伍。弟子每一步的路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是一条真正为我好的路。 现在随着中医药的复兴，中医药大学的分数线也直线飙升，我当年考砸了的选择，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反而成为了最佳选择。现在我经常拿我的经历开导有孩子要高考或找工作的同修，只要走上了修炼的路，人生就是改变的。不管眼前遇到的好事坏事，不要急着下定论，往后走，往后看，一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感恩师父，您为弟子操尽了心，您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走上师父安排的回家路，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7日。我是一名刚步入修炼不久的青年大法弟子，现在正在读高三。清晰记得在高三上半学期的一个周二的晚自习上，一个强烈的我要走读的念头涌入脑中，一发不可收拾。当天晚上回了宿舍，我打着手电写了一封致爸爸妈妈的走读利弊分析信，理由是想要拼一把，利用回家的时间学习。当时并没有想过为什么曾经对走读并不感兴趣，甚至是有些不屑的我会突然冒出这个想法。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回家的路。再次诚挚地向师父道一句谢谢您师父，弟子一定好好修。我的姥姥姥爷都是90年代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从小在姥姥家听师父讲法，师父的声音，得度的纯美，故事园地的小蜜蜂琪琪与大眼睛阿姨，神传文化故事，都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在我求学的路上，始终怀念着那些令人平静而又涤荡心灵的天籁之音。在爸爸的影响下，我学会了大法的前四套功法。至今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发生在2年级的一件事情。那天下午，我的腮腺肿大，耳后鼓起一个大包，又烫又硬。我回家后，爸爸在练功，他说：你跟我练一套吧。大概是从那时开始学功，记忆中这件事是最早发生的。于是我跟着爸爸练了第一套佛展千手法，神奇的是，练完后耳后的包消失不见，不烫也不鼓了。从此我知晓了大法的神奇，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健康，但是并没有真正走上修炼的路。我的成绩在小学时常居于班级前五，养成了自己的自大心与自满心，认为自己不比别人差，总是认为别人不如自己，到现在这种心仍不时地冒出来。我知道这种心是不好的，是党文化中变异人的思想，一有此念头就立即发正念清除它。感谢师父将我们从泥沼中救出。6年级我考我们市的一个重点初中，考了5次屡试不中。当看着平时比自己成绩差的同学都拿到通知书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与此同时，爸爸也找人托关系打听另一所也较为不错的私立中学，就看最后小升初的毕业分数能否达标了。当时的我可谓是信心十足，因为5年级的期末我考了292分，满分300，自定目标小升初295分，但结果我考出了6年最差的一次，仅有270多分。一下子 我面对的只有县里的对口中学了。拿到分数后，我哭得很是惨痛，但一家人也乐观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一天下午，我们一家四口，我有一个弟弟在客厅里练功，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说让我某月某日去学校取通知书，这个学校就是我屡试未中那个，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原来是有人考上了但没去，空的名额中给了我一个。现在想想，这一步也是师父的安排，也是大法带给大法弟子家人的鸿福。我来到了市重点初中，疫情三年，我在网络的天地里不能自拔，做过许多不好的事情，各种常人的执着心在电视剧、短视频、网络小说中生根发芽。与同学相处时，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原则与社会观念中斗争的思想在我身上矛盾地显现着。初三时，我向姥姥抱怨与同桌的种种矛盾，她拿出师父的《红银三》给我看了《谁是谁非》这首诗。师父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回到学校，我在桌上写下静和人两个字，他们伴我度过了初三的时光。中考时，到其他区考点考试，父母在附近租了一处民宿，我跟爸爸晚上练功，白天去考试，每科考完出来后，都向妈妈报告感觉还可以的消息。果然，最后以高于省重点录取分数线两分的分数进入学校，发挥出了三年最好的水平。时间终于来到现在，我的高三，走读后，每晚回来都能看到姥姥坐在床上看小桌上的电脑视频。从四亿人的觉醒到细雨人生，从未来人的神话故事到各种电影，在最初的时间里，我看完了还原期刊，又反复地回看其中一些文章，直到那一期《明慧周刊》，也是一位青年女弟子，台湾大法弟子，她讲述了自己从小在大法修炼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却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远离了大法与修炼。一天晚上做梦时，她幡然醒悟，又重新走回正法路，向师父保证一定好好修。读到此处，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与这位同修经历何其相似啊，大法就在我的眼前，我却将其忽视，只想从中求得常人社会的好处，却不知感恩与回报。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道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回家的路。从简陋上重点初中，进入重点班，有擦线进重点高中，最后在高三这个无手机、无网络、无干扰的环境中走读，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如果不是高三，如果不是姥姥，如果没有父母的物质支持，作为一个沉迷常人社会的年轻人，怎么能够走上修炼之路呢？是师父不放弃每一个大法弟子，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各自的道路。你可记起那久远的誓言？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人间？这是选自2003年5月11日发表在明慧网上的诗朗诵《回归颂》。儿时记忆深处那庄严祥和的颂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告诉了我们来到人间的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论以何种形式走入修炼，都是在兑现与师父的誓约， 走入修炼的正路，我才知晓了过去常人社会中的自己是多么污浊，明白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行是多么的肮脏。是大法，是师父带我们脱离浑浊的苦海，走向新宇宙的光明，去开创自己层次的殊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一定不忘来时誓言，一定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的正觉。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